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包括网上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在主里面问你们好。刚才香月长老呢，他说很荣幸让我来到当中，实际上是我很荣幸来到神的家里面。我们神的家的各个地方，只要我们是神的教会，我们就是神的家。我们很荣幸的在不同的地方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因为今天是主日，是敬拜我们的主，是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，是让他得到荣耀的日子。不仅是在这个主日的时候，也是在每一天，都让我们的主得到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孩子是何等荣幸，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孩子，是何等荣幸，你洗净我的罪，你把我从死亡当中拉出来，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孩子。也谢谢你这么多年，你暗暗的保守孩子，保守孩子的家，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，都是你的怜悯，都是你的恩典。孩子今天站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求你继续施怜悯跟恩典，让孩子在台上一起聆听你的话语，一起来见证你的荣耀。谢谢恩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刚才香月长老提到，这一个月是家庭月。实际上，嘉馨是服侍众教会的。嘉馨不是服侍说把人拉到嘉馨来，是嘉馨是服侍神的教会，是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是一起在神里面来建造神的大家，也见到神赐给我们的小家。因为神的家是何等的重要，何等的宝贵。今天的题目是将心归家。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的两节经文，在这里说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这段经文大家可能也很熟悉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提到转向的时候，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我想对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同样是一个提醒，因为我有这个转向的经历。一个是我在2014年，我是从温尼派克，从那边的宣道会，我搬到这边，搬到这边，对多伦多不熟悉，多伦多那个路呢又很复杂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去探访弟兄姐妹，等回来之后呢，就觉得就在那下来往右拐，就是下高速了嘛，然后就往那边一拐，就到我们家了嘛。结果等下来也往右拐下去之后，拐走了一段时间，觉得好像不对呀。我跟我太太，因为晚上也看不太清那个路牌，等开了一段时间，觉得好像错了，那怎么办？转向，知道是南北反了，所以说就转向就回来，他知道走到那个正确的回家的路上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，或者是开车方向反了，有没有坐公交车方向反了，或者坐地铁方向反了？我坐地铁在那边也是有坐反方，发现开了一段不对，那怎么办？下来再坐回来，转向。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方向错了的时候，我们要转向。那我们在神里面，我们如果偏离了神，我们走错了路，我们转向，我们回转向神。在马拉基书，他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你们把心归向我，把心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把心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神在等着我们把我们的心来转向我们的神。他就是那样一位慈爱的神，无论我们多么叛逆，他在等候我们转向转向转向。今天这两节经文也告诉我们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 那提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，我们看在新约玛利亚，这个以利亚，他就是那个马拉基书所预言的这个让人转向的人。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看施洗约翰来了，他做的就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，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他为主耶稣来开路，就是让人们的心来转向我们的神。那我们看转向，那我们做父亲的心如何转向呢？我们做母亲的心如何转向呢？因为这经文是说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那同样我们母亲的心也要转向儿女。可能有人母亲就说，哎，我们的心一直在儿女那儿。不错，母亲跟儿女的关系跟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确实不一样，那十个月他跟他这个生命相连，那真的不一样。我原来不理解，我现在这经过这个二十多年，这个因为我儿子已经26岁，经过这二十多年，我发现我太太如何对待我的儿子，我如何对待我的儿子，我发现那十个月不是白待的，那十个月那真是那个，真是那血肉相连。哎呀，真是有些时候真是觉得这个母亲的心实际上一直在孩子那儿。但是我母亲也要学的功课，有些功课呢就是跟父亲一起要学的。那我们就看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，我们母亲看到有哪些是提醒我们的。如果还没有结婚的，没有进入婚姻的，哎，你今天你如果听到这些是更早的预备。你知道我将来进入婚姻进入家庭的时候，我早早的就预备我成为这样的人。我们看这个父亲，如果缺少父亲的话会怎么样？那什么叫缺少父亲呢？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因着多种原因，可能父亲不在了，去世了，也有这种这样的，这是缺少父亲。还有一种就是家庭因着多种原因，可能家庭分开了，父亲也不在这个家里面，这是一种缺少父亲。还有一种父亲呢，就是父亲在而不在。有没有这样子的？哎，实际上我原来以为我是那种在而又在的人，但是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越来越多的反思发现我人在，有些时候心没在。特别是刚到这边移民过来，还没有移民，我们是后来才移民的，那几年打拼的时候，打工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时间去看过他。后来我的儿子在谈恋爱，预备谈恋爱，给他辅导谈恋爱，他说有些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去交往，说为什么。后来才知道，从他上小学到高中那段时间，正是我跟我太太非常忙的时候，他的情感这方面根本就照顾不到。他跟女孩子，他在学校当中他很皮，很调皮的，他很调皮呢，他也就是去，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捣鼓捣鼓啊，做做这个做做那个，哎，那女孩呢也欺负他，所以说他这种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去那种情感的交流，因为这边的女孩也挺厉害的，所以说他就是在这方面呢他有点怕怕的。他这个呢也都在学习，他后来他发现在他这个小学到高中这段时间，情感这方面实际上我很忽略，并没有照顾他的情感的需要。这是我自己觉得我在，但实际上是不在。那真正的缺少父亲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看他的一个影响。我们看美国的一个健康的部门的他的数据，说63%的孩子自杀，90%的无家可归，离家出走，85%行为有问题，80%的强奸犯，71%高中辍学，75%戒毒所的青少年，85%的少年犯，71%的早孕来自父亲缺失的家庭。当你看到现在社会上这些现象的时候，你就想， 哎，这个人跟他父亲的关系怎么样？实际上，当你看到一些，比如说一些同性恋的，或者是那些就一辈子不想结婚的那样，你就想在他的家庭当中，他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？很多时候你就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孩子，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缺少父爱，可能他跟他的父亲没有建立一个正常的亲密的那样的关系，那是一个需要神的怜悯，也需要我们去爱他们的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看到这些问题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做。刚才那段经文也一再提醒我们，说父亲的心意要转向儿女，因为那一天，当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的那一天，他要来问我们，他要来审判我们。当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的时候，他来问我们。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儿女的？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儿女是我们自己的，这儿女到底是谁的？圣经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今天的经文，今是提醒我们转向。今天的主题是将心归家。那将心归家，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。我们的心要转向我们的神，归家，先归到神的家。如果没有归到神的家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容易把我们的心归到我们的这个小家。这个小家也是神的，但是我们如果不转向神，我们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，也是从人来的那种爱。那种爱，大家都知道，那种爱是不够的。那种爱是很浅的，那种爱是可能就像相约一样，拿起棍棒就打的。因为我也是那样，我有些时候我急的时候，我就拿起鞋来，我就要抄起鞋来就要打他，因为那是人的爱，那个时候那种怒气就上来。当然，有些时候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要用棍棒管教孩子，但是有些时候对于我来讲。我可能那个怒气就上来，就控制不住，就是要管教他。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神的爱是无限的，人的爱是有限的。说转向是悔改，是悔改，是悔改。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在按着神的形象去，就是照顾这个家，因为我们本身有神的形象。但是，当我们自己没有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这孩子是我的，我要按照我的方式去教导他。那一天，神要问我们：我赐给你的那个宝贝，让你要带领他一生跟从我的那个宝贝，你带领的他怎么样？你做父亲的是不是来，无论是行走坐卧，你都？谈论我的话语，都在谈论神。这个孩子现在是在跟从我吗？他将来他的家会是跟从我的家吗？我想跟从神是神对我们的祝福，跟从神是神他的心意，是我们的一生在他里面，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难处，多么大的那种灾难。我们都有神的平安在我们里边，这是神所赐的平安。如果孩子的一生不在神里面的话，你可想他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？特别是面对现在这个时代。那天我跟我儿子说：“我说儿子，好好的预备。我说你现在面对的挑战，比爸爸这个年代遇到的挑战要大得多。”因为你看到加拿大，你看到他们在学校所学的，你知道他们遇到多么大的挑战。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回转向是悔改，那转向做父亲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欣赏，要学习欣赏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是很欣赏你的孩子。有一年我去温哥华那边碰到一个弟兄， 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跟另外一个父亲两个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他们聊天的一个主题是什么？痛苦。说他俩一提到他们的孩子的时候，两家都是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呢上高中，然后玩游戏玩的呢都玩疯了，说一提到这两个儿子呢，这两个父亲在一起就非常的痛苦，说这孩子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去带领他们，怎么管教他们呢？这父亲，两位父亲非常的痛苦，看着他们甚至就想把孩子踢出家门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候，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说真看不能把他赶出去，让他出去成长成长。但我儿子已经是很不错的了，因为我跟他之间关系很好。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那种你感觉到他那种悖逆，他那种跟你顶嘴，哎，你就觉得很生气，恨不能让他出去去锻炼锻炼，去操练操练。但是这里说要学习欣赏，要学习说我爱你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父亲有多少对孩子说我爱你的，现在我们在这边可能还比较容易说出来，说孩子我爱你。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容易说出来。这也鼓励我们，如果你对孩子不容易说出我爱你的，你要大胆的去跟他讲说孩子我爱你。我自己呢是有这样的经历，在2014年我搬到多伦多来读神学，那段时间我父亲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父亲那时候在国内，他是2012年他来过这边，我们待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后来他就回到了国内。他回去之后呢，他就很想我们，他就打电话呀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什么时候快回来看看我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。哎，我爸爸呢，他身体不太好，但是还不至于那样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没关系，我说你就好好的保养自己，我现在正在上学，等我上完学呢我就回去看看你。结果我上学不到半年，2015年的1月份，我跟我太太刚从一个弟兄姐妹家回来，晚上就听到了很多留言，我父亲不在了。你知道作为一个儿子，当听到自己父亲不在的时候，突然不在，没有什么征兆，因为前几天我还在跟他通话。你知道做儿子的心会非常的难过。那天晚上我太太帮着我，她办那个去买机票，然后办理那些手续，预备那些东西的时候，等预备完了之后，那时候有2-3点的时间，我跟我太太说我想大哭一场。她说你哭吧。我到了一个地方，我是嚎啕大哭，我有很多的遗憾，我觉得我没有去看我的父亲，在他最后的时候。但是后来随着时间往后的推移，我就学习去回忆，去回想我跟我父亲的美好的时光。我就特别想到我父亲对在最后这几年的时间，特别是最后这1-2年，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爸爸我爱你，耶稣爱你。我爸爸他在那边他也说儿子我爱你，耶稣爱你。我的爸爸他是一个在农村的一个老人家，一个农民。你知道对于农民说我爱你，那是非常不习惯的。但是当我现在包括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想起我父亲在对我说我爱你，你知道是一种做儿子的那种甜美。所以我们当中做父亲的，你今天你要对你的孩子说我爱你，那在他的一生当中是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知道你爱他。 同样，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在的时候，如果他还在，可能你从来没有对你的父亲说，或者对你的母亲说过“我爱你”。他还在，我鼓励你，弟兄姐妹，你对你的父母说“我爱你”，耶稣爱你。这是求神帮助我们。另外一个就是转向是欣赏，也是说你真棒。特别我们中国人对孩子呢说这个你真棒真的不容易，这几句话是我从看那个男人的天空当中我学到的这几句话。当我看完男人的天空，我学到这几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学习在家庭当中来应用。我对我父亲为什么说我爱你，也是因为我从男人的天空当中我学到说你真棒。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呢如那种挑剔是很多的。有一个父亲，他孩子我们见过，是我们的朋友的孩子，那孩子也会弹琴，说话也很幽默，很像他的父亲，可是父亲就看他不顺眼，哎，这个毛病那个毛病。后来呢我们跟他的太太也聊天，那个他太太就对他的先生说你跟儿子这么大的时候你还不如他呢。那有些时候我们那种父亲一方面是望子成龙，希望孩子比我们更好，但是我们也要鼓励他，你真棒。还有一个呢，要说对不起，对孩子说对不起永远不晚。我自己呢，我记得是在孩子八九岁的时候，因为我对他也管教也比较严格，他八九岁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，他那个脖子他是这样跟你说话的啊，就是因为你是我爸爸，你就想控制我的思想吗？你明白吗？当你的孩子这样跟你说话，这种语气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做父亲的，你是什么心态？你会怎么样？当我儿子那样对我讲话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说，我们要学习悔改，因为孩子出了问题是我们的问题。就像那个花园里的那花草树木，那些草啊，那些花园你种的菜，那些出了问题，如果不是自然灾害的话，不是特大的自然灾害，一般是我们的问题，你没有管理好。我跟我太太说，那我们出了问题，我们要蹲下来跟孩子讲话，我们得把地位要放下来，要跟孩子说对不起。而从那之后我就跟孩子说，也道歉，也说对不起，跟他成为朋友。后来记得有十一二岁的时候，我开着车我带他去学音乐，在学音乐的时候，他在车上，你想十一二岁，他在车上，他在坐在边上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爸爸，如果不是你开着车，我真想给你一个拥抱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跟他说的是什么，我说儿子，我说爸爸希望成为你最好的男性朋友，我说你最亲的人是你的妻子，是你的配偶，我说爸爸愿意成为你最亲的男性的朋友，爸爸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讲，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弟兄，那同样你如果有什么话有什么难处也可以跟爸爸讲。他就说，那爸爸你是我最亲的朋友。我们也跟孩子说，就像刚才香月长老所分享的，孩子生在家里他觉得非常幸运非常荣幸。我的儿子也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讲，他二十三岁的时候跟我们讲的，就跟我太太说爸爸妈妈真是感谢神让我生在这个家里面，感谢神在这个家里面让我体会到你们的爱，也感受到神的爱。我跟我太太同样是那样的感受，我们就对孩子说，我们感谢神让你成为我们的儿子，你这么多年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欢乐，这么多年在我们很多的时候，甚至包括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借着你来提醒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吵架，吵完架，那时候我们刚参加完那个恩爱夫妇营， 参加完之后，有些话题呢，我们也跟孩子分享，因为也想让他就是学到一些功课，在学校当中来怎么跟同学相处。那天我跟我太太吵完架之后，我儿子12、13岁，他就跟我们说，他说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夫妻营是怎么学的？你们跟我是这样讲的，让他分头给我们做工作，分头做工作，然后就说爸爸，你是想让妈妈先给你道歉呢，还是你先跟妈妈道歉呢？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孩子他也透过学习神的话语，也透过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也成为我们的激励。转向是欣赏，欣赏你的孩子，他是神所赐的，他身上有神的形象，不管他现在是多么糟糕，你看起来就像那浪子回头当中的那个父亲一样，那个孩子，你想那个儿子他到了多么糟糕的一个地步，他挥霍钱财，他跟那些妓女他做那些得罪神的事情，但是那个孩子他当他回转的时候，甚至当他没有回转的父亲就在家门口，就在可能在村门口就在盼望他回家。做父亲的要欣赏，要接纳。那转向还有一个就是要陪伴。转向是要陪伴，要陪伴你的孩子一起成长。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已经30年，如果你看那个在网上你找那个录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在一个4米的比赛当中，有一个运动员叫德里克，这个运动员他是非常有希望得冠军的一个运动员，可是在跑400米他还剩下100多米的时候，突然他那个腿伤就发作了，他就跌倒在那个跑道上，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在那个看台上有一个男人就跑到跑道上就去把孩子搀起来，他就想跟孩子说看能不能不跑了，但是那个孩子这个德里克他就想要坚持要跑到终点，这跑下来的这个男人他的父亲就说，那我陪着你来到终点，他就搀着他的儿子，父亲跟儿子就这样一起到了终点，看台上是为他们鼓掌，为他们加油，因为这位父亲陪伴着他的孩子到跑道的终点。那同样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也要陪伴我们的孩子，直到我们走到我们生命的终点。我对我的儿子说，我说原来呢，爸爸就想你到了结婚我就不管了，你就独立了。但是当我看完在撒母耳记那个以利，那个祭司以利，他的两个儿子，他们本来是祭司，可是因着那种犯罪，以利没有去管教，没有去那样去陪伴的时候，他的两个儿子是非常的悲惨，以利的也是非常悲惨。我就想，我对我儿子就说，我说爸爸决定，只要爸爸还活着，只要爸爸还在，爸爸就成为你终生的陪伴。我要陪伴我的儿子来成长。在前面的时间，我就跟他说，爸爸要陪着你谈恋爱。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我就为他祷告，叫神为他预备一个爱神的，一个爱人的一个伴侣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我就为他祷告。后来我学到这个陪伴的功课，我就跟我儿子说，我说爸爸要学习陪着你谈恋爱，他是需要陪伴的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以为他懂，实际上他不懂。我们以为他在教会当中他成长了那么多年，因为他从小就去教会，他在那边，在温尼派克那边，他去教会去了11年，到高中他去了11年的教会，在英文堂。我们以为他道理很多都懂了，没错，他懂了道理，他怎么在生命当中来实践， 那是需要我们做父亲的来陪伴。那转向是陪伴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父亲要成为，包括母亲，成为儿女的陪伴。因为我是儿子，我讲的儿子可能多一些，如果你的是儿子女儿或者是女儿的话，我们同样是陪伴。如果你看男人的天空当中，他讲述了做父亲的如何陪伴女儿，很多都是一样的，也是要陪伴，否则女儿在她的生命当中，她缺少那个父亲的形象，她找男朋友，她找的是像你的还是不像你的呢？同样帮助我们。另外一个转向是祷告，转向是祷告，就像刚才香月也提到，这个孩子他会遇到很多的挑战，无论他在学校当中，现在的学校是把孩子带离偏离神的，这个社会是把孩子带的偏离神的，这转向是祷告，就是我们要常常为孩子祷告。我的孩子他后来就是2014年他到滑铁卢去读书，他在教会成长了11年，当他到了滑铁卢的时候，他也知道该去教会，可是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是一打电话，你今天去教会了吗？哎呀，今天起晚了。哎，你去了吗？哎呀，那个没赶上公交车。你知道他又怀有很多理由，他知道该去，但是从心里面他又不想去，他不知道，因为那边有几间华人教会，他去这边看看那边看看，他也不知道去哪间教会，反正就是这样忽冷忽热，不冷不热。你知道做父母的，我们实际上我们做神的儿女的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们跟从神，他们好好的跟从神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过，因为我们也听到有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，他们教会的那些孩子们，当他们上了大学之后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孩子再去教会。刚读大学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那些话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提醒，又是多么大的揪心，然后就提醒我们需要多么那种更多的那种祷告。而那在那段时间，我跟我太太真是更多的祷告，没办法，只有抓住神的话。我出去走路的时候，我走在那个公园里面，走在操场上，我就抓住神的话，我说，神哪，求你按你的名引导他走一路，求你按你的名引导他走一路。神的怜悯。后来我到了那边，我找到那边的一位老弟兄，那位老弟兄是带领很多华人的这个学生学者来信主的，找到他之后，他愿意带领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也愿意被他带领。那位老人家就一周或两周就要跟他见面一次，经过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的神成为我儿子的神，他有了稳定的教会的生活，后来呢，他就受洗，他成为神的儿子，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转向是要祷告，那转向也是带领门徒。我们看这些经文说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，那时约有申正了。这是讲的耶稣转过来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跟着他，他们问拉比在哪里住，可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的是什么？你们来看，他就同住。后来这当中的这个安德烈就找到他的哥哥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遇见弥赛亚了。转向是带领门徒，当来看同住，他们就知道那是神，那是弥赛亚。同样，我们的孩子他是天天在看我们，他与我们同住，他看到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吗？他看到我们身上我们有神的形象， 有主耶稣的谦卑柔和了吗？我们在家里面是怎么生活的？孩子天天在看。我们如果没有成为主的门徒，我们怎么让孩子看到主的门徒是什么样子？我们在家里面是怎么谈论教会的？是怎么谈论弟兄姐妹的？孩子天天在看，天天在听，他知道他怎么跟从神。转向是带领门徒，提醒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要学习如何在家里面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成为跟从主的人。那母亲呢，刚才提到母亲是与众不同，与父亲不同，那母亲还要有特别的这种转向。这种特别的转向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转剪断脐带。因为这个母亲她有十个月，当她孩子出生的那个脐带已经剪断了，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脐带，这种感情的脐带呢，真的是不一样。这种脐带，我就记得我儿子，他比如上高中的时候，他就是放学回家晚了，那在温尼派克那边雪很大，我儿子冬天是骑自行车去上学的，哎，发现到了时间还没有回来，我太太在那就站不住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还不回家，就要出去去看看。包括上大学也是一样，哎呀，如果孩子没有回电话，那做母亲的就要，那他为什么没有回电话？为什么找不到他？我说没关系，这个母亲就不一样。但是当孩子要进入婚姻家庭的时候，他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如果那个脐带你还没有剪断的话，那我们的，如果你是儿子，你跟儿媳妇，你两个女人在争夺一个男人，那是非常危险。你爱他，带给他是对他的伤害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做这个母亲的要剪断脐带，要做到放心、放松、放手。放松、放心、放手，不是不管，而是说把它交给神，神知道怎么如何带领他、照顾他、看管他。有一个孩子就跟他的母亲分享，说：“妈妈，说你知道吗？在西方这边，就是把这个母亲呢比喻成什么？比喻成直升飞机。大家如果看，你看过那种越狱的片子，特别是晚上那种，那些逃犯越狱了，天上那个直升飞机在黑夜当中，那个探照灯一打，你就知道他一喊话，你们逃不了了。”他说那个母亲就是那样，好像在哪儿，那个就像直升飞机一样，他就在那儿，嗯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打电话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他说，你以为我们傻吗？以为我们不懂吗？当然他们有些东西是不懂，但是也不要天天盯着他们。说做母亲的要剪断这个脐带。我原来以为只是我太太这样，后来跟很多这个家庭在接触的时候，我太太说，你看他们还不如我呢，比我做的还过分呢。哎，后来发现我们那个姐妹就是那样爱我们的孩子，但是要学习剪断脐带。我们的爱是在神里面，要学习放手。另外呢，转向是存心温柔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这是保罗写的，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母养自己的孩子。你看他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这个我们现在的姐妹，我现场也有几个，你们在网上当然也有很多姐妹，你们反思你们自己，你们是不是温柔的人？有的点头，有的你们也不敢说话，也不敢摇头。接着问你们温柔不温柔呢？你们自己可能觉得，哎呀，我很温柔了。哎，要问你们的丈夫，或者问你们的孩子，他们的回应是你们温柔不温柔？实际上，神对我们做姐妹的一个要求是，我们要存温柔的心。特别是我们从大陆过来的姐妹，温柔呢会遇到的挑战更大一点，因为我们中国的就常常讲，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。我们妇女不是能顶半边天，我们是顶整个天，因为家就是她整个的天空。她甚至顶那个天，把天都顶漏了。 你知道我们姐妹实际上在家里面是非常的辛苦，真的就是家里的很多事都要操心，提醒我们做丈夫的真的要把家里这个天要顶起来，真是要顶天立地。我们妻子的很多时候是希望我能在我的丈夫的那个权柄之下，那个属灵的保护伞之下来被保护，他就会更加温柔。我们做丈夫的有责任，但提醒我们做姐妹的也是要温馨温柔，要对孩子温柔，对丈夫温柔。他就知道做儿子的，他就知道，哎，我将来找女朋友的时候，我就找一个像我妈妈那样那么温柔的对待我父亲的一个人。或者说，哎呀，我可不想找那样子的，那就糟糕了。这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做母亲的要温馨温柔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这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。那这还有一个呢，这段经文当中还有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那在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二节也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前一段时间在上课的时候，就有个老师就讲说，你要想让对孩子好，你想让对孩子好，就要让他孝敬父母。那是他能长寿啊，那是神告诉的，神的应许。他就教导孩子学习孝敬你。哎，我听到之后我就跟我儿子来分享。哎，我说爸爸对你要求你要顺服妈妈，哎，你要顺服爸爸，哎，这是对你来说是蛮有祝福的。哎，我儿子他也愿意学习，哎，这一段时间干活更主动了。哎，所以说这个，哎，那是对他的一个祝福在里面。同样做儿女的呢，也要学习转向学习听从。特别是现在就刚才提到我们父母还在的，真是要抓紧机会要学习孝敬我们的父母，因为真的时间没有那么多，对于我们对于他们也是一样，这个不容易。我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个这段经文是提醒的，我们想到的一个故事是，我2015年去温哥华参加培训，我就看到了邱清泰会长的一个他讲的他自己的故事。我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很触动呢？在2008年，我的岳母来探亲的来看望我们，哎，我们就想有机会孝敬我们的父母嘛，哎，我岳母对我们很好，我们也学习孝敬他。哎，有一天呢，我们就跟另外一个家庭呢，就带着我的岳母，哎，我们就去划船。在划船的时候呢，是他坐三个人，我岳母还有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2008年那个时候12岁，然后就划船的时候呢，在船上就说，我岳母说要这样划，我说不对，要这样划。我岳母说我划了一辈子船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我说我也是陪儿子划了这么多年船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划船吗？我岳母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。你知道我当时就很生气，那个做父亲的脸面也觉得挂不住嘛，我就很生气，我说不划了。然后我们就把船就划到岸边，我太太跟另外一个姐妹，另外一个朋友，他们在岸上，他们没有上船。他说怎么了？他一看脸色不对，我说不划了。你知道当时那个船就不划了。本来是那一天想带着我岳母说好好的去玩一玩，结果弄的是不欢而散。结果后来呢，我就看到了邱清泰弟兄的他的故事。他就讲到他自己说当他的这个太太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就请他的岳母呢来照顾他的太太。当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挺好，但后来呢，邱清泰会长呢，他有一个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想怎么样呢？他想留胡子，他就留起了胡子。当他留胡子的时候呢，他岳母就不高兴了。他岳母就说，哎呀，赶紧刮掉胡子。他说不行，那不能刮掉胡子。结果他太太呢就在当两边为难。他这个邱清泰弟兄就说这个老太太也管得太宽了。说这个胡子呢是自己长起来的。 所以就不是我叫让他生长的，是神让他生长的。你老太太连神连这个神都管到了，有点管得太宽了。另外呢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，如果连留胡子的自由都没有了，那还行。还有一个呢，老太太说这个留胡子的都是坏人，因为他看那个那个老人家看那个京剧啊，看那个古装戏，他就觉得留胡子都是坏人。他说我今天我就证明给你看，留胡子的不是坏人。你知道他就抱着这样的心想要改变老太太。结果呢，他自己在见证当中写道，他说那五六星期的时间，家里边是愁云惨淡，像死了人一样。你知道关系就因此就这种非常的糟糕。后来呢，他就看到了这段经文，他说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当他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就想到自己，我留胡子可行，但是不都有益处。他就想到我留胡子可以，但是不是造就人的。所以他这里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当这句经文提醒他的时候，他就很快的就是把胡子刮掉。他到了他的岳母面前说妈，那你看我把胡子刮掉了。他岳母就说哎呀，真是好孩子。这一家当中就充满了欢笑，他的太太也充满了欢笑。这句经文他的经历提醒了我，这是2015年，我想起了几年前的经历。我就给我岳母打电话，他已经回国，我说妈，我真是对不起，我说那个时候我所做的真是也伤害你，也得罪你。哎呀，我岳母就在那边说哎呀别说了，都是一家人啊。然后就又说关心我的，因为我这个腿不太好，然后他就关心我，你那腿怎么样，腰怎么样，多注意。因为我岳母他一直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孩子，他很爱我的，真是求神我帮助我们爱父母，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父母，而且是配偶的父母，也是我们的父母，因为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的。你怎么对待配偶的父母呢？你怎么对待你自己的父母，你就对怎么对待你的父母，当然你配偶的父母，你当然你说我对我的父母就不好，那你悔改。孝敬就是转向是孝敬听从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。今天的题目是将心归家，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心要转向神，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转向儿女，如何按照神的心意让我们的心转向父亲。这是求神帮助我们，神不是问我们能不能，而是问我们肯不肯。今天我也问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，还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，你到底肯不肯把你的心来做一个转向呢？可能已经在里面，但是还不够，因为我们的家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荣耀神的家，是魔鬼撒旦天天要破坏的家，要拆毁的家。我们的教会也面对着魔鬼撒旦的攻击，他想要破坏神的家。那我们起来就是要建造神的家，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来转向神，让我们做父亲的心，我们转向儿女，做儿女的心来转向父亲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继续对孩子自己讲话，你也对我们众弟兄姐妹来讲话。主啊，有些时候我们软弱，我们疲惫，我们无力，但神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教会是你的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我们的家也是你的。我们说至于我和我们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主啊，你来帮我们，帮助我们做丈夫的，做父亲的，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站起来， 说我要按照他神的心意来带领这个家。我们做母亲的成为妻子，成为丈夫的好帮手，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。谢谢我们的恩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。